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乐团五月天有一首叫做《倔强》的歌，深受大家欢迎。歌曲的第一句是：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他唱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鼓励他们要坚持做自己。世界有一股庞大的力量，影响我们要追求什么，做什么样的人。世界说，你需要进重点学校，学热门的专业，做高薪的工作，和体面的人结婚，住高级住宅，开名牌轿车，这些是幸福成功的保证。当我们和世界不一样，不走世界的路，人们就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们。很多人在不被认可的压力下屈服，放下自己真正的追求，背离自己的梦想。我有个朋友，小的时候弹琴很杰出，父母对他抱以厚望，每天都督促他练琴，不练就会受到处分。他不敢让父母失望，在练琴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全力以赴，不惜舍下其他的兴趣。长大之后，他萌生转换专业的念头，但是他父母反对，那么他只能够勉强自己持续在钢琴演奏上精进，后来还到美国深造，为了圆父母的梦，天天埋头苦练。在拿到硕士那一天，他打电话给父亲，跟他说：我达到你们的期望了，我不再欠你们什么。从此不再练琴。他感叹地说：我在弹琴上浪费了太多生命。一个人的第一个世界往往是家，父母是家里的主宰，为孩子决定了成功的指标。听话的孩子为了得到父母的肯定，拼命往那个目标奔赴。如果父母是以世俗的单一标准为标准，孩子常常会撞得头破血流。这些年，亚洲孩子因为成绩不理想而跳楼自杀的新闻屡见不鲜。这些资优生从小就被父母灌输了一个观念，那就是会读书才是好孩子，人生唯一的路就是要考高分，进名校，这样才能够有前途。这些孩子因此昼夜苦读，眼中只有分数。当他们得不到预期的好成绩的时候，人生就失去了希望，或是他们觉得目标实在遥不可及，压力大到无法承受，只能够选择死亡一途。以父母的期许为标准成长的人，当他们世界扩大之后，还会加上老师、同学的标准，然后是上级、同事、配偶或是大环境的标准。不管在哪里，都会不断想迎合别人的要求，在别人的眼光中找寻自己的定位。心理咨商师杰姆·安德森博士说，这样的人因为要靠别人来肯定他的价值，会不停渴望别人的赞赏。有的时候，即使已经很优秀了，他还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而且再怎么努力，心里总是不安稳，因为总有更高的标准在等着他，一辈子都不快乐。这种呢，是在乎父母，努力要达到父母标准的人。有些人可能会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因为他觉得怎么努力也达不到父母的标准，干脆放弃自己，采取叛逆。指责越多，就越离经叛道，拒绝沟通，亲子关系于是破裂。但是呢，他内心又很痛苦，渴望被肯定， 不得不往外找能够接纳他的人，那么就很容易跟品性不端的人挂钩。有更多的人因为没有办法配合父母的期望，又不敢跟父母说真话，于是就选择欺骗，表面上言听计从，背地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个两面人。长大之后，为了取悦身边的人，不敢说出真正的想法，还是可能会采取欺骗。可见，主宰第一个世界的父母对孩子的一生有多大的影响。安德森博士说，每个人生来都有神赋予的价值，不需要靠任何其他的人事物来给予他价值，而且神给了每个人不同的天赋。父母如果用社会定的统一标准来要求孩子，那就像是你要强求一个苹果变成一个橘子，是注定失败的。小孩也会在不公平的比较中丧失自信。就像中国人的俗语，天生我材必有用。安德森博士说，神既然造了一个人，就一定有最合适他发展的路。父母的职责呢，就是帮助孩子去找到那条路，协助孩子了解自己，发现神所赋予他的才能，然后尽力栽培那个才能。如果孩子的才能正巧和社会的价值取向不同，那么父母就要做他背后的支柱，不断的鼓励扶持，让他在实践开拓自我的过程中建立信心。当孩子的天赋得到发挥的时候，他会从中得到莫大的快乐。五月天的主唱阿信就是个例子，他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他说，很多同学在那种环境中都误入歧途，也曾经要找他加入。他之所以能够不受感染，是因为他的父母一直支持他的兴趣。阿信读中学的时候不爱念书，爱画画，他的父母就鼓励他学画，以他有画画的天分为荣。在他花了很大的力气考进高中美术班之后，谁知道呢，他又转向喜欢当时不被看好的摇滚乐。他父母也不限制，就让他自由发展。他们一路的支持，造就了他之后在乐坛大放光彩，有了不同的世界。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当孩子的发展和世俗的要求不一样的时候，容许他不一样，他会在不一样的天空展翅飞翔，活出另外一个精彩的人生。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奇妙的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2000年前，他奇迹般的出生标志着公元纪元的开始。耶稣是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国。他只活了33年，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对自己的被捕和被鞭打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的门徒，他来世上就是为了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偿还人类罪恶的牺牲品。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3年，从这城到那城， 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您正在收听《耶稣传》的最后部分，既是一个结局，又是一个开端。
妇女们想起耶稣说过的话，想起耶稣在山边，在路途上所教导的一切。
千万不可将这件事告诉人，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而且被弃绝，他将被处死，但是三天后必将复活。
他们明白过来，就跑回去找耶稣的十一个门徒。
听着，石头拱开了，我们进入了坟墓，主的遗体不见了。
什么？
两个男子显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是天使，像太阳那样周身发光。他们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寻找活人呢？这是真的。
相信我们吧，
我们看见了，你们自己去看看吧。坟墓空空，我们的主去了。彼得，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彼得也亲自跑去看。就在他们忙乱地度过这一天的时候，有两个人带着奇异的消息急急忙忙地来到耶路撒冷门徒聚集的地方。
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
西马一路上我们没有认出他来，
我们就认出了他。
在伊马乌斯，他怎么会到那里去的真怪。
愿你们平安。
门窗都关着，但耶稣忽然出现在门徒的中间。
是主啊。
是的，
是耶稣。主啊，
你们为什么困惑呢？你们心中为什么出现这些疑问呢？你们看看我的手和脚，就会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摸我看，就会知道了。
耶稣走进门徒，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一个门徒递给耶稣一条烤鱼，他吃了。
魂灵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这就是我从前告诉你们的话，从前当我与你们同在之时，我告诉过你们，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凡指我的话都必然应验。经上写道，弥赛亚必然受害，在第三天死而复活，而且要用他的名义传播悔改和赦罪之道，从耶路撒冷开始，直至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我要将我父所应允的赐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到从天上降给你们的能力。
主啊，是的。
耶稣还在很多场合向跟随他的人显现，有一次他显现给500人看，最后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第40天，他把门徒带到橄榄山上。耶稣举起手说，
主赐福给你们，并保护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教导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们。
耶稣说完话，就消失在云彩中，被接升到天上。
从耶稣的降生到他重新返回天上，他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他与一切曾经活过的人都不一样。耶稣来有他特别的使命，上帝差派他带给人类希望与新生的信息。他带着超凡的能力 上帝的权威，医治疾病，把污鬼赶出人身，命令风浪平静。借着这些神迹，耶稣证实了自己就是他自称的上帝的儿子。耶稣清楚地表明，借着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并且信他是为我们的罪而牺牲，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和上帝永远在一起。耶稣宣告说，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后他要从死里复活。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人证明他是神。耶稣说过，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仍然活着。
听众朋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神赐给世人有关生命的一个重大的奥秘。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彻底粉碎了死亡的可怕命运，而让世人从此有了永生的盼望。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耶稣复活之后亲自向使徒多马显现，后来又帮助众使徒们打鱼的历史故事。这一段史实被记录在圣经约翰福音21章。
今天咱们就说说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的事儿。他那些个门徒还真就相信吗？还真不是。这礼拜天呢，师徒首次相聚，有个叫多马的没在，他外号叫双胞胎，甭管人家怎么跟他说，还就是不相信。大家说，我们可都看见他了，哎，你哄谁呀？当我小孩，我不相信，我不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肋上的枪伤，哎，我让我信没门。这白天门徒又聚在一块儿，多马正好也在这儿。见大家伙他又在说耶稣复活的事儿，这多马他就这嘴里就开始嘟囔，这心说他不能胡来呀、啊！您把这活的说死了的没关系，把死的说成活的，这就不负责任呢、啊！这正说着呢。多马，听见谁叫他多马，回头这么一看，哎，这谁呀？这是没敢认，谁呀？不是别人，还正是复活之后的耶稣。来，伸过你的手来，我的手就在这儿，来摸摸看，再把你的手伸过来，探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说完呢，两手一伸，肋旁一亮。这回多马可没得说呀，看得清清楚楚，眼前的掌上的钉痕，肋上的枪伤，扑通就给耶稣跪下了。哎呀，主啊，我的上帝！耶稣说，看见我才信吧，那些个没看见就信的，该有多么有福气呀。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讲的是一般人的所谓相信呢。人对人和人对事儿，这信呢，到了一定程度就打住了。可耶稣让门徒相信，这样的信他又是怎么回事？再说啊，耶稣复活之后与常人一样生活，可就不是像以前是老跟门徒在一块儿了，形影不离。可门徒呢，是见了复活之后的耶稣了，也确实明白了不少事儿了，可心里头啊不踏实，纳闷，就是说我们 瞧见您了，也信了您了，可我们该怎么办呢？一时没答案，老师呢又不在这儿。彼得呀就叫上多玛他们一共七个人，说我们打鱼去吧，你们谁跟我去？大家一看反正也没别的事干，一块走吧。哎，我们去。说着这七个人呢就跟着彼得来到了湖边。这湖啊也就是彼得以前跟耶稣玩花活那个地方。雅各、彼得、约翰他们三个本来就是打鱼出身的。这要让他们重操旧业，打个鱼开个档什么的，小意思，没问题。嘿，也说这次也怪了啊，这么些个人整整忙了一宿，愣是什么都没打着。哎，反正也没打着鱼，干脆全在岸上就在晒网。彼得呢也没啥事儿，就跟着大家闲聊，又说起来上回啊他跟耶稣在这儿不是听讲道吗？啊，又帮着他打鱼那件事来了。当初啊，就在这儿，耶稣让彼得把这船划到水深的地方，啊，让他去下网打鱼。这彼得本想啊，让老师丢个人，因为彼得知道这会儿这不可能有鱼，甭管是哪儿，好证明自个儿有经验呢。可没想到。这一网下去，哎呀，打那些个鱼啊，那当时彼得这人都不知道丢哪儿去了。彼得呢把自个儿这段故事啊讲给大家听啊，大家听他叫觉得挺有意思，不一会儿啊就觉得非常的疲倦，大家伙背靠背就在岸上啊这开始休息了。天一破晓，旭日东升，门徒有的瞅着水，有的望着天，四周围是一片寂静。哎，朋友，鱼打着了吗？这大家迎着阳光，手搭凉棚，这么一望，见有个人站在岸上。没有啊，都一宿了。朝右边下网，那边有鱼。大家一听，怎么这么熟悉啊？这种事儿曾经发生过一回，声音呢倒不是特别的熟悉，可这还能是谁呢？难道是老师在线不成？这正是啊，眼见为实最容易，未见就信是福气。湖里打鱼又重演，不是老师还是谁？
Who breaks the power of sin and darkness? Whose love is mighty and so much stronger?The King of glory, the King above all kings, who shakes the whole earth with holy thunder and leaves us breathless in awe and wonder. The King of glory, the King above all kings. This is amazing grace. This is unfailing.You've done for me. Who brings our chaos back into order? Who makes the orphan a son and daughter? The King of glory, the King above all kings, who rules the nations
with truth and justice, shines like the sun in all of its brilliance, the King of glory, the King above all kings. This is amazing grace, this is unfailing love. I sing for all that you've done for me. Worthy is the Lamb who was slain. Worthy is the King who conquered the grave. Worthy is the Lamb who was slain. Worthy is the King who conquered the grave. Worthy is the Lamb who was slain. Worthy is the King who conquered the grave. Worthy is the Lamb who was slain. Worthy, worthy, worthy. This is amazing grace. This is unfailing love. That you would take my place. That you would bear my cross. Jesus, I sing for all that you've done for me. Oh, Jesus, I sing for all that you've done for me.
信心，距离产期只剩下五个星期了，肚子大到每一个看见我的人都说，准备好了吧？在门诊处，小儿科医生看着我的大肚子，也打趣着我说，马上要生了吗？这位不是我的医生，是老大贤安的小儿科医生。因为他的喉咙痛、耳朵痛，我只好挺着笨重的大肚子带他去看医生。医生仔细检查贤安的耳朵和喉咙，发现贤安的喉咙有一点红肿，于是他让护士为贤安做细菌测试，看看是否有细菌感染。护士拿了一支棉花棒，要伸进贤安的喉咙取一点样本，没想到即将升二年级的他看到这么长的一根棉花棒，竟然还大哭起来。我和护士一直安慰他说，不会痛的，不会痛的。他迟疑了一下，仍然不肯把嘴巴张开，然后又大哭，这样子僵持了五分钟到十分钟。最后在我们半强迫之下，护士终于取到了样本。事后我问贤安到底痛不痛，他摇摇头。我又问他为什么不相信妈妈的话，他耸耸肩。突然圣经上的一句话闪过我的心，不要怕，只要信。我突然明白什么叫做信心。如果贤安对妈妈有信心，相信妈妈的话，就不会害怕，也不必哭那么久了。但是他相信自己的感觉，他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他很害怕。同样的，如果我们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只相信自己眼睛所能看见的，我们很容易就活在惧怕里。但是如果我们选择相信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我们就能活在信心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里面。信心的对象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感觉，感觉每天都会改变，今天心情好，看事情都好，明天心情不好，每一件事情都糟。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判断，判断可能会错，好像瞎子摸象，只摸到事实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相信人，人也会变，他会忘记自己的承诺，会说错话，人可能会食言背信，甚至会有诡诈。但是只有一位是永不改变的， 也是绝对可靠的，就是我们那位全知全能的神。他是信实的，是慈爱的，他永不改变，他绝对不会出尔反尔，他的话一出绝不突然而返。他说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却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若将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是非常稳固的。当他说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若存全然的相信的心来领受，这应许就必能成就在我们身上。当他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我的慈爱却永不离开你，我们若相信他的话，就会在困难痛苦当中不埋怨上帝的安排，反而经历主的慈爱与恩典。当他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若全然相信他的话，我们不只得着神儿子主耶稣基督，更得着永生。这是信实的上帝所要赐给我们最大的福气。您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并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吗？只要您愿意，您也可以经历和我一样的福气，不至于白白的受苦，活在恐惧与不安当中，得着永远的平安。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请问耶稣基督接受审判，他这个判决是公正的呢，还是不公正的？下面跟您谈谈这个问题。你可知道耶稣的一位使徒，也就是他的门徒，他的学生和朋友，名叫犹大，他把耶稣出卖给犹太人。其实付钱给犹大的人都是浪费他们的钱，因为耶稣天天在公开的场合讲道、教训人、行神迹等，他们可以随时去抓住逮捕耶稣，而省掉他们所付出的血价。但是因为他们的计划是一件丢脸之事，他们不要自己出面，不要公开的下手拘拿耶稣，所以在夜间，犹大用以千文为记号来出卖耶稣。逮捕耶稣以后，把他带到犹太教祭司长等人的面前受审判。带他到那些计划要处死他的人的面前受审判，他们会给他公正的审判吗？此外，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正在寻找假证据来控告耶稣，好定他死罪。马太福音第26章。审判耶稣的人寻找人来向耶稣做假见证，这是合理的吗？因为罗马帝国军人占领了以色列，所以犹太教祭司长不可以发出死刑判决，所以必须把耶稣送到罗马代表，那就是比拉多，要求比拉多给耶稣判决死刑。为了获得比拉多的同意，犹太人控告耶稣三件事情。他们说，第一，这个人蛊惑民心；第二，这个人禁止百姓向凯撒纳税；第三，这个人又说自己是基督，是君王。 那么他们说这些的目的是让比拉多相信耶稣是个革命者，反对罗马的。事实上，第一，耶稣并没有蛊惑民心，耶稣教导他们辨别对与错，善与恶，好与坏，还要追求和平。第二，耶稣教导群众要纳税，他说属于凯撒的要给凯撒，属于上帝的要给上帝。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三，耶稣是个王吗？他要做每一个人心里面的王，而不是某一块地皮的君王。他们的控告记错了，又出于恶意。犹太人控告耶稣不合理也不公正。比拉多把耶稣送到罗马帝国的另外一位代表，那就是希律王。希律审判耶稣，讥笑耶稣，然后把耶稣送回比拉多。比拉多对犹太的领导人说，我当着你们的面审问了他，却查不出他有任何你们控告他的罪，希律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比拉多知道耶稣无罪，所以比拉多给耶稣的审判又不公正。除此以外，比拉多知道他们把耶稣抓来是因为嫉妒。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这个等于是张三嫉妒李四，所以法官就要判决李四死刑。这样的判决公正吗？一点都不公正。还有，比拉多拿了一盆水来，在众人的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负责。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真的吗？让一个无罪的义人接受极刑，洗手就可以洗得掉责任吗？比拉多没有胆量，虽然他对犹太领导人拥有管辖权，他还是害怕他们，他不敢释放一位无罪的人。耶稣所受的审判不公正，耶稣的审判和死亡不公平又可惜，但是这个事情也是神拯救人类之计划的一个主要部分。所以圣经上说，基督必须受害，然后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扬悔改赦罪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遍万国。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朋友，您和我都是这件事情的继承人，请让我们因此而感谢神。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生命里面的事。我讲一下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今年27岁，她马上就要做母亲了。我想到她小的时候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孩子，他决定要做的事很难打断他或者叫他停止。他很聪明，然而他的出身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肠子的一部分没有得到养分， 所以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一段肠子就断了。等到出生以后，因着我是住在一个很大的城市，有很进步的小儿科的出生婴孩的技术，所以就帮他断的部分接上，所以他就活了。很难活的，因为那时候医生跟我们说可能只有10%活的机会，但是他活下来以后呢，他就从此得了肠粘连，也就是说他的肠子呢不像正常人一样，而是常常会打结，所以每当他打结的时候呢，他就会肠子堵住，可能呢都要又进医院，这个又做手术，所以他常常进医院通肠子啊，从上面接胃管通，从下面打，让他能够排除下面的粪便，然后如此让他肠子可以通气，所以他每一次一发作就吐得很厉害，一天可能吐20-30次，非常辛苦。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从小受了很多的苦长大。我们做父母的是信主的，跟着他也受了很多的痛苦，可是也因着这样让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的命不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过是这个孩子的一个管家。每当他受苦的时候，我们都一起祷告，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养这个孩子是蛮辛苦的。等到他16岁的时候，竟然在一次的感冒以后，体重急速的下降，一下子就掉了15磅，大约8公斤左右，脸色也非常的苍白。结果照了这个磁场共振的以后，才发现他在胰脏上面有一个大的肿瘤，所以医生又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可能得了癌症，那可能活不过4个月。那时候16岁，功课也很好，在高中，所以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晴天雷劈，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我们就做了穿刺，结果发现原来是一个水囊而不是一个肿瘤，所以他到现在27岁了，就是平平安安的，但是总是肠子还是常常不小心就会打结堵起来，所以他对吃东西常常也需要进食，吃一点流质，让他的肠子通顺。这样子长大的一个孩子，本来想说他可能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苦毒，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我要受这么多的苦。但是他从小跟我们去教会，我也常常跟他一起祷告读经，所以他并没有这样想，他是想我怎么那么幸运，因为神一次一次的救我。所以等到他1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带着一些孩子查圣经，带领他们来读神的话。然后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得了很好的功课的名次，他也去拿了会计师的执照，但是他仍然决定要一生侍奉主，于是就进到神学院里面去读书。所以他是一个会计师，但是放弃了他的工作，现在已经快毕业了，又已经快做母亲。我向神感恩，我看见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计划，我相信他在我女儿身上有他独特的计划。虽然我们不是没有困难，但是女儿也因着这些困难学习了依靠上帝，学习了把自己交给上帝，所以上帝也让她平平安安的过来，而且看见可能还要更多的更大的来让她在一生里面更多的侍奉神。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困难是神给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因此转头去认识上帝。因为当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可能会思想生命的问题，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控一切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力量。而在这时，可能有朋友或者这个广播常常告诉你福音，你可能会愿意的去听。人在顺利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不需要神，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是神给的一种祝福，常常我们说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因为这个祝福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上帝，仰望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愿意来信靠他。你要认识上帝的恩典，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他是看顾人的神。我感谢主，他看顾我女儿一生，让我做母亲的现在要成为外祖母了。我看到他的生命一次一次的遇到危机，上帝都带他平安的过来。我知道上帝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特别的计划，我看到他已经预备好了。谢谢主。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使徒行传》第25章。菲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2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及至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2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
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借他到该撒那里去。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意把他借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奏。据我看来，借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